让大家久等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我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做论发展与设计模式，然后是讲一些设计模式有关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听到就是刚听到设计模式的时候，我知道发展这个圈子里面是比较鄙视的，通常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然后呢每个 Python 程序员都觉得自己是这个胖胖嘛，是吧？然后觉得玩 Python 玩设计模式的呢就是这个三胖的啊、哦、然后觉得所谓模式就是假模假式，是吧？有没有这种同感？然后今天的话可能就是说反正也不想说是证明什么，或者是说我只是坦诚的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Python 跟设计模式他们之间可能也存在一些关系，可能他们之间的比较不会说像夸张到这个程度。好，简单的先大家乐了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赖永浩，然后呢工作到现在有8年多，我一直以为是8年多，然后昨晚听我的校友说了一下，好像是说明年要毕业10周年聚会了，啊，瞬间觉得又老了，啊，然后呢，工作以来一直主要的编程语言呢都是 Python， 然后在工作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这个 C++， 然后在工作的当中有一段时间也是 C++ 的，所以没有太多的其他编程语言的经验，基本上就是以 Python 为主吧。然后入行以后呢就开始做游戏，做端游，然后后来端游没几个人做得起来，就去做页游，后来页游没几个人去做了，只好去做网站，所以现在在做网站，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是经常在这个珠三角技术沙龙里面打杂，也做一些演讲啊什么的，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东西。珠海我也来过几次，也是金山人民的老朋友。然后我有一个个人网站，就是赖永浩.com，上面有我一些简单的这个消息。当然我不仅仅是这个金山的老朋友了，我也是 Python 的老朋友。刚才周琦说了一下，然后说 Python 举办了3届，我也参加了3届，一场都没有落下。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做过一次 Python 以web game应用这方面的分享，然后讲到一些在 Python 在编写 web game 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些经验吧。然后去年的时候做过一些页游开发中的 Python 的组件与模式，也就是说一些组件和模式化的一些重用方面的，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分享。那这两个幻灯片呢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而且有相关的这个录像录音，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热一下场。写 Python 代码挣钱的有没有？举一下手。
挣钱的。
挣钱的没挣钱。
好吧，挣钱是别人给我就算了呗。
就是你的工资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写了 Python 代码，有没有？啊，还是很多的嘛，大家都是专业人士，不是专不专业就在于你能不能用它挣钱。我觉得能挣钱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真的。起码比从我跟我老爸老妈拿一点要难。然后写 Python 超过1年的有没有 ？OK， 很好，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到场的各位都是非常符合我的这个主题的设定，是吧？这个首先我们是用它挣钱，但是。而且我们也用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东西比较了解了，我们想看看有没有方法让自己工作更轻松一点。挣钱是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让它 容易一点啊，有没有办法？那今天呢，我就希望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然后再来热一下场子。有没有看过《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的软件的基础》这本书的？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或者它的英文版？哎，这比较少哎，不错，我可以忽悠了。专家不多，哎，大家看过的给点面子啊，不要乱不要乱喷我啊。再问一下，就是这本书《Head Force 设计模式》这本书，或者它的英文版，有没有看过的？哎，这本书看过的多一点哎，看了我高兴的太早了。哎，
这个是入门级的。
好，很好，很好，很好。那起码我们有一点共鸣嘛，共识嘛，是吧？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挣钱，然后看一样的书，然后大家工作经验也差不多，是吧？我们都是好朋友来的，等一下就给点面子了，是不是？然后呢，就说刚才有提到，在 Python 的这个圈子里面，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就是 Python 不需要设计模式，是吧？一枪搞定，
自带
是。其实呢，我也希望是这样子的，就说我也觉得，要是 Python 的话，它要是不存在这些东西，或者不用去学习一些新的概念，那真的是非常好，是吧？学东西很痛苦的，真的，跟我觉得学东西跟去挣点钱差不多艰难，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事实上呢，就是可能跟大家想象当中的有些出入啊。比如说，在设计模式里面，大家最常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工厂方法了，工厂方法，是吧？或者是就工厂方法吧，好吧？或者是工厂函数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其实，在 Python 里面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 int float 这个函数，就它可以做一个，就大家简单的讲，它可能是做一个类型转换，比如 int 它可以把一个字符串转换为整数，比如 float 它也可以把一个字符串转换为整数，但是它也接受一些这个浮点的或者整数型的这个。就不同的值的类型，然后产生相同类型的结果，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工厂函数来的。然后，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少的，还有个 type， 它其实是可以定义一个类型，哦，这里没有那个红点的是吧？
没有，拿手指头吧。
好，拿手指头吧。比如说，我们通常定义一个类的话 ，x， 我们从它 x。从 里面机型我们就是最常规的，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定义一个类，那这个 x 呢这样定义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你要是有那个 x 的实例的话，它也有一个 a 的这个属性，然后它值是一，也就是说这个 type 它是可以用来定义这个类型的，所以它是一个可以生产类型的工厂函数啊。M2 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可以生产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类型的，以及这个像这些是跟 int float 差不多了，就是做一些数值的转换啊。然后还有一些设计模式在 Python 里面，比如说像 private 就是响言，比如定义一个数 i 和定义一个数 j，i 等于十 ，j 等于五加五的话，那它们的 id 是一样的。也就他们 i 和 j 变成了对同一个数的引用，也就是说这个整数它是一个复用的，它是不同的这个引用呢都引上了同一份的这个实例。 OK， 在 Python 里面不仅仅是整数是这样子的，连字符串也是，比如说有个字符串 ab， 有个字符串 a 加 b， 那他们的 id 也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设计模式的这个应用在里面啊，但是这个是关系到这个 Python 里面的实现的机制的问题啊。大家知道这个包括是整数，这个整数值，那它其实只是默认只是好像是负五到正250这样的一个整数值， 也就是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它是不会去缓存的，因为可能用的比较少。然后同样的字符串呢，它也有相应的规律，就是要比较短比较小的一个字符串的话，它才会把它缓存起来。如果是很长很大的一个字符串，它通常都不会。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内置函数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那就是 int。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字符串 A 是比如说有十个 AB 等二十个字母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用 int 一下，然后把它存到这个缓存，就存到这个池子里面。那它是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字符串。那B 呢是直接手写二十个 AB 这么长，然后 C 呢做一个加法，然后 D 呢再直接不引用 A， 我们直接手写的做一个乘法。那事实上呢，他们的 ID 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能做到一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用 int 这个数值去缓存了。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做这个字符串处理的时候，如果你要处理的这个经常会生成很长很大的这个字符串，而且又经常是一样的话，那适当的调用这个 int 函数可以去提升你的程序的这个性能。其实提升性能也就是这个小言模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在 Python 的标准库里面呢，有一个适配器。所谓的适配器呢，就是适配器这个设计模式呢，就是说我有一个 A 系统，也有一个 B 系统，但和 A 系统和 B 系统之间呢，它是连接不上的，它们是对不上的。比如一个是四分口的水管和一个六分口的水龙头，它们是对不上的。那一个适配器呢，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你去五金店买了一个六分转四分的这样的一个转接头，那这个转接头呢就叫适配器。也就是说，在你没有办法改变 A 系统的接口和 B 系统的接口的时候，你又要把它连接上，那你这时候你编写的代码通常就叫适配器。也就是说，像 Python 的话，它本身有一个多线程的库，是吧？然后它有多线程，在那里，你不可能改变它原有的接口。本身也有一个 socket server， 就是一个 socket server 的这个接口在那里。那你怎么样把用最少的代码把这两个模块连接起来呢？那我们可以做一个适配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引用一个 vsyn， 然后把它连接起来，然后上面一个带有这个。就是带有多线程支持的这样的一个 socket server， 这是标准库里面的文档里面考出来的代码。还有呢，就是在设计里模式里面大家也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代理模式。代理模式呢，其实在这个若引用 vector reference 这个库里面呢，我们也是有看到的。比如说对一个 class A， 然后它有一个实例，然后我们给它增加了一个 contribute 等于一，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它在这里有个，你可以给它直接生成一个 proxy， 就是一个弱引用。其实这个 A 一是一个弱引用啊，然后但是在它去访问这个 A 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如果是 A 它这个实例仍然存在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用它。也就是说，你用一个代理的话，跟用它的实例看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它就达到了一种代理的方式当然，如果是这个 A 这个实例它没有了，你再去访问它，就会再访问 AB 呢，它就会出错就它可以去看，让你用起来好像用原来的那个对象一样。这个就顾名思义了，就是大家知道它是一个代理一个 vector proxy 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这个实现是 C 语言写的，其实跟我们用 Python 写是一也是差不多，反正就是重载，可以说是重载掉了，就是 get attribute 和 set attribute 这两个方法。还有一些，然后比如说像模板方法，在这个就大家刚开始学习这个Python 的网络编程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有看到在这文档里面有一个就是告诉你说从这个 passage request handler 里面去继 成你自己的 handle， 然后只要你附带掉这个 handle 函数，然后处理每一条链接就可以了，是吧？这些都不用看。
也就是说，
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从哪里继承，然后覆盖掉什么方法，然后用这个新的实例丢回给原来的那个接口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模板方法。其实模板方法呢在 Python 里面呢是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支持的，比如说从 2.6 开始它有一个标准模块叫做 ABC， 也就是抽象基类 ABC 啊，然后它是可以让你定义一个抽象方法和抽象的属性啊，然后来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meta class 啊，把它设置为这个 ABC meta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用这个装饰器把你的函数装饰起来，那这就是一个抽象方法。这时候你去实例化这个 C 呢，是会报错的，说这个 C 是一个抽象类，是不能实例的，不能实例化啊。也就是说你。这相当于如果你要使用 C 的这个接口呢，你就必须要去重载掉这个抽象方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强制自己的子类一定要实现某些功能。那这个呢可以用来用在制作这个插件啊、接口啊，以及这个强制这个新员工的一些编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事实的真相呢就是这样的，就标准库都在用，是吧？而且标准库也推荐用，比如说它提供 ABC 这样的库啊，就我们怎么可以说是不需要呢？是不是？我觉得 Python 还是比较需要这个设计模式这个东西的。但我后来我又在想到，为什么我们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观念，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比如像大家一开始就是学 Python 的话，那他通常就不会接触到设计模式这个东西。但如果你是从之前你用 Java 的，或者是你用 C 加加的，然后你转过来，你在之前的圈子里面你就学习过了设计模式，然后你再过来你就觉得各种不习惯，然后想继续在Python 这个语言里面去套用你之前的经验，然后用 Python 去实现了一堆的设计模式，然后这个设计模式呢就看起来，哎，这代码好像不像 Python 的代码，就好像披了一件 Python 的外衣，但其实是 Java 的代码啊，所以呢让人觉得可能有点不那么爽，然后整个社区就比较反弹。这个是事实来的。比如说像他很著名的那个 Job 三，然后他在这个面向对象方面呢，就曾经误入歧途，然后试图用一种前 OO 的这种架构来去理念来去实现这么一种库，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interface 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看起来很企业级，非常企业级，然后最终这个 Job 三是遭到了整个社区的这个唾弃，是吧？可以这么说吗？啊，总之大家不鸟他了。好，没关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社区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其实那为什么到后面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其实Python 的这个 Python 它本身在用，而且它的标准库也推荐用呢，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时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设计模式，而是我们想要一种比较 Pythonic 的这个设计模式，就是我们想要这个设计模式呢，它既然有设计模式的这个灵魂，但是它最好外在也是我们很 Python 的，就是说。一看上这个代码，这是一个 Python 的代码。如果我们不仔细看呢，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套用了一个设计模式，也就是有一点追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这种境界。我觉得我也不懂，哎，反正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啊。然后呢，那既然我们说觉得说不是说不需要，而是想要一种 Python 的这个设计模式。那什么叫 Pythonic 的设计模式呢？我觉得我们要进行一个对比，首先看一下 不够 Python 那个的这个设计模式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大家设计模式里面最先讲的好像不是工厂方法什么的是吧？单例，好的，你是个托吧？因为我接下来要讲单例，我觉得强烈怀疑他是个托。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叫不怕的那个的这个设计模式，就是说，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可以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类似这样的实现，就是比如说，重展一下它的这个利用方法，然后把一个 instance 呢挂在这个 class 上面啊，如果是已经有呢，就直接返回它；没有的话呢，就重新利用一个。就要用真正的这个六去六一个，这种方式呢是最常见的 Python 的这个单例的实现，也是让人觉得 Python 没有必要有这个设计模式的一个原因之一。这种办法非常 C 加加，非常的 Java 啊，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啊 ，C 加加的这个单例的设计模式跟这个差不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为什么说它是不够 Pythonic 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从单例的这个三个需求上来说，我觉得单例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顾名思义，它应该只有一个实例是吧？你不能搞出很多来，应该只有一个实例是吧？比如说，你不能送你朋友一个新型的石头，然后跟他说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然后他在微博上晒了一下，发现哎，那个男人的前女友也有一块这样的石头，对吧？这搞得很不好。后来还发现他妈妈也有，哎，真的，这个配图是有典故的啊，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单例呢，它必须要自己去创建，也就是说。我使用这个单例的时候，我不需要显示的去说，要创建这样的一个实例，而且呢，它必须自行的向这整个系统提供这个实例。比如说，如果我这个系统要用到这个单例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比如说，像当单例遇上这个并行，也就是多线程的时候，这时候有点悲剧啊。然后我们要对刚才的那个单例进行一个改造，然后我们要给它加个锁吧，对吧？因为刚才是没有加锁的，它可能多个地方在创建，所以我们要给它加个锁。加个锁以后呢，如果它这个实例已经存在了，那我们就返回这个实例，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页的代码。那如果实例不存在呢，我们就希望拿到这个锁，是吧？拿到锁以后，我们就创建这个单例，是吧？然后最后呢就返回出去给这个用户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为什么这里拿到锁以后为什么还要再次去创，就检测一次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实例的呢？为什么这要有两次？在没有锁之前有一次，最后两行，然后在拿到锁以后还有一次检测，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回答好像回答也没有理不算了，不回答了，反正回去大家自己想一想。然后就是这样子，大家会觉得我就想搞个单例，然后居然这么麻烦，对吧？真的是很不怕问题，怕问题可就是那种嘛，刚才那种奥巴马那种，是吧？不需要搞那么多假模假式的东西。所以呢，整个社区在看多了这种单例的这种实现以后，他开始去反思，重新这个审视这个 Python 的语法的这个元素啊。然后呢，就怎么样叫 Python？ 他就是说希望能够尽量的去利用已有的这些基础设施啊。然后到最后，整个社区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模块 Python 的模块啊。Python 的模块呢，有一些特点是非常非常适合直接把它当成单例的。然后第一就是说，你在模块里面定义的所有变量，它都会绑定到这个模块里面去。 而且模块它只初始化一次。更重要的就是 import 机制它是线程安全的，也就是说 Haven 的实现保证了它，就是说在并发状态下模块也只有一个实例，是吧？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不会怀疑吧。所以非常好的去解决了这个刚才单例这需要的这个三点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 Pavmic 的这个设计模式，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把它，你想要实现一个单例，你把它做成一个单独的模块然后放在那里啊，这就很 Pavmic 了，而且一般人他也看不出来你这是一个设计模式，是吧？甚至我们自己用了很多年，我们也直到今天我一讲，哦，原来我也是用设计模式，我也懂的，瞬间觉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起来，是吧？所以呢，在用这个 Python 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用模块来实现这个单例的时候，我们可以遵循一些我自己这边的一些经验的惯用法，就比如说我们让它首字母大写啊，这样的一个模块，那我们很容易了解这是一个单例。还有就是比如我们用这个 O 函数来 O 变量来约束啊，我们这个单例里面可以给出来的元素的这个接口和属性。除了这个单例以外呢，还有再举个例子啊，时间差不多了，稍微延时一点，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还有一个不 Pavmic 的设计模式装饰器，哎，这个图很熟悉吧？这个图来自 Hello Boss 设计模式里面的一张图，就是所谓的装饰器的一个模式，其实也就是说有一种 Dark Roast， 有一种 Mocha 和一种 Apple 这样子的一种咖啡，然后这种咖啡要多少钱呢？因为它这个调料是不，你加不同的调料就收不同的钱，所以呢，如果你不用加那么多调料，就不用收那么多钱，所以很适合用这种装饰器的模式来做。那大概是代码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个 beverage 这样的一种饮料的基类，然后我们每一种调料呢都从它继承下来，然后它都有一个 cost 的方法，是吧？然后像这种。是最基本的这个饮料呢，它就返回它最基本是0.99美元来的，它的单位是美元来的。我这个例子是直接从那个书里面来的。然后好，如果是我加的这个奶泡呢，我就给它加都，就在我之前的这个价格上，之前要收多少钱我不管，你告诉我就行了。然后我再收一毛钱啊，然后到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代码。那看上去呢还行，就是让人感觉有点累赘，就是第一是要定义很多类，然后它要从这个特定的这个基类里面去继承，是吧？特定的基类里面去继承。那这种像这种直接从 Java 的这种语言里面翻译出来的设计模式的代码，通常就会给我们像我们这种所谓追求比较简洁的 Python 的程序员来说，我们觉得可能有点不爽，觉得有点累赘啊。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稍微的去动用一下我们 Python 自己的一些基础设施，那我们可能有另一种实现。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直接用到这个Closure 就是 V8， 那我们在这里用到 V8 的话，我们在定义这个Bubble 这个基类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定义什么类了，我们直接写个函数，这个函数返回另外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呢，大家可以看到跟刚才的那个Vapor 那个 cost 的这个方法的函数差不多，就是原来多少钱再加到现在我想要的多少钱。那现在我想要多少钱呢？它是从这个average 这个初始化这个实例的时候来得到的。那这时候我们要定义这个 close， 那我们直接就是这样返回一个调用返回啊 ，mocha 是0.2，奶泡是0.1，多少钱？然后我们调用的时候呢，就直接就是这样的点啊，好像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但是。就是我觉得这种实现呢，它 比较多的去利用了这个 Python 它已有的这些东西，比如说 B 包，好像是Java 1.7 有吗？ Java 7还是 Java 8才会有？好吧，我不是很懂，但是 C 加加的 B 包是到2011的那个标准才有吧？反正就是这些基础设施的话，如果是你能尽量使用起来，那这好像很不适应模式，对不对？连类都没有，很不 OO， 就是说好像很不面向对象的这种感觉。但事实上它是很好的去利用了 Python 已有的这些元素的啊。好吧，然后再讲一下，哦，时间差不多了，
没关系，还有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啊，好，那再讲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设计模式，比如这个 Alex 他又他好像也是 Google 的一个员工，哎，然后他就有提出一个 Borg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 C# 里面叫 MonoStack 啊，但是他觉得这个名字太丑了，然后他自己起了个名字。然后他认为这个单例他要这个做，就是说单例所努力的方向是错误的。单例他就是说要保证整个系统里面这个实例的唯一性。他说你干嘛要保证它的唯一性？只要你保证这个单例里面，就是你想要保证的单例里面的那个状态它是同一份就可以了，也就相当于有一个专门的公告板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就觉得保证对象的唯一性并不重要，只要共享状态就可以了。所以呢，他提出这个 Borg 这个模式啊，然后它的实现大概是这样子的，这里有个 class， 然后共享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个 dictionary， 哎，然后呢，它在这个生成这个实例的时候，在利用这个方法里面，直接把这个它的字典。就是它的这个属性字典，也就是它的状态，这个实例的状态，全部替换为同一个，然后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模式。 就是这时候你要是从这个 Borg 里面去继承下来以后呢，就继承下来以后，你就实例化一个东实例化你自己的这个 Borg， 然后它就所有的这个实例呢。它都是这个共享一份状态的，啊，但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类 A 从 Borg 里面继承下来，然后我有一些我觉得我自己重要的这个状态，然后我放进去了，这时候呢，我的另一个系统程序员他有一个，他觉得。他需要做一些他自己的特殊的应用，那他又从我的这个类 A 里面再继承一个类 B， 那这个类 B 呢，它一实例化就有 A 的那些状态，那 A 的那些状态可能对于 B 来说它是不感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模式是它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就在 C# 里面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可以把你的类定义为 final， 也就不可以再继承了。那在这 Python 里面呢，我觉得是比较困难，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东西。包括是在 Scala 这个语言里面，它有一个关键词 object， 然后就你使用 object 这个来定义一个单例的时候，它这个单例也是不可继承的。所以呢，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说，整个语言决定了你能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呢。圭多老爹他就不喜欢这个模式。还有一些刚才讲到的动态语言，那动态语言呢，它也有一些它特有的设计模式，比如说像 missing 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说，它通过动态的去改变一个实例的类型的这个基类，然后通过呢，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不修改生成实例过程的这个情况下去扩展这个实例原有的那个实例的功能啊，这个 这个特点呢，被一些人用来实现这个插件的框架。也就是如果你当你想要实现一个插件给你的同事，或者是给你的这个开源软件的下游程序员去扩展功能的时候，可以考虑用这个。比如说，你定义一个有一个很粗心的程序员，他定义了一个 board 的类型，然后有一个 board 的实例，然后大家都用得好好的啊，但是这个鸟不会飞啊。就因为他太粗心了，那个程序员他没有为他这 fly 去做一个建模。那这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又修改不了这个代码，或者是说那个代码是一个比较千年老妖的代码，几百天都没有重启过的。那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 vision。那这时候呢，帮我们，然后这 vision 里面呢，它有一个 fly 的这个方法，然后。当我能够拿到 board 这个实例的时候，我不管3021，我直接给它的梯队里面加一个 fly missing， 也就
这个实例都已经创建出来了，我再告诉他，我再把它祖先给变了。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什么，有点像改变 DNA 这种感觉啊，听起来好像比较高端。
然后这时候你改变了它的梯队以后。那它就会飞了，就有会不会掉入到这个方法？但是它刚刚创建出来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飞这个技能的，也就它可以有这个方式来做，
可以扩，就是在后期来扩展这个功能。也就我不管你同不同意，你给我一个东西，你本来是不能改的，但我还是改了。然后动态语言特有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double typing， 就是所谓的鸭子类型。这个它是说它的意义在于，这说明了一个对象它的这个语义，就它一个对象的这个语义啊，它不是由在你编写代码的时候来自你定义的类或者实现的接口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类、这个实例啊，它当前的方法和属性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如果你看到一个，然后它一个鸟，然后它看起来像鸭子，然后游起水来也叫鸭子，叫起来也叫鸭子，那它就应该是可以被当作是一只鸭子，啊，这个呢，在之前呢，很多人觉得它可以用来替换，就把模板方法这个设计模式干掉，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就他可能理解错了设计这个模板方法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模板方法，你为什么要定义一个模板呢？其实你是想要约束这个模板的子类，要提供相应的这个接口，就要子类去一定要实现我这些接口，也就是它是为了约束这些东西的，而不是说为了装一个类型。好，讲了这么多设计模式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枯燥。那接下来来提供一些例子，就比如说怎么样利用设计模式去提供一些更好的接口给我们的这个程序的用户。比如说，大家做字符串的这个命令行，做命令行程序的时候，有个命令行的这个参数的处理。那命令行参数的处理呢 ，Python 的标准库里面就有三个可以做这个事情，有三个模块可以做这个事情。从最古老的这个 get opt 和 opt pass 和 arg pass， 那这三个库呢，我们都是在标准库里面的。但是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更好的，就是docovd doc，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就你可以把它是看作是一个库。那这个库呢，它其实是实现了这个命令行接口描述语言，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解释器啊，也就是你可以按照它定义的语法去编写你的命令行接口啊，它就是用它来定义你的这个命令行接口啊，它会自动的去根据你的这个描述的这个代码，它会自动的去生成怎么样处理这个，就怎么样去处理字符串，就是命令行字符参数，命令行参数字符串啊，它会自己去生成这个办法来做它。也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解释器模式的这样应用。解释器模式我知道设计模式里面可能大家用的最少的啊，今天我就挑这个来介绍给大家。也就比如
如果我们用这个 dot hook 来做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应用程序，然后你想告诉你的用户要怎么用，你总得写个文档吧，对吧？告诉他啊，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啊，我有哪些是这些参数的意义是什么？
那 OK， 他就是说，那你就直接写这个东西，然后我来去分析你写给人读的东西，然后我再去转换成相应的这个parser 的代码，当有符合这些规则的命令行参数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就按你指定的规则处理出来给你。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项目，而且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是说这种是处理这个命令行参数是最好的一个库，最 Pavlik 最 for humans 的一个库来的。然后好，我们既然谈到了这个解释器模式的应用的话，我觉得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比如说在我以前做游戏的时候，然后通常呢都是要提供一个叫什么 GN 指令给这个测试或者是策划人员、产品人员，他们为他们呢进行测试呢，这个提供一些方便。比如说他新建一个角色，然后希望这个角色呢有10000块钱，就是他有10000个金币，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事情来做的，用解释性模式来做这件事情啊 ，player 零，然后把它 money 设为1000，把它攻击力设为10000，把它攻击力也设为10000，然后如果是这个怪很厉害，我打不过了，我直接一条命令让它死掉，然后对场景里面的所有怪我都让它死掉，这样的话呢，这 GN 指令的这个支持呢就是可以比较方便。那如果你在利用你的这个解释器模式呢去实现你的这些 GN 指令呢，你可以实现更加像自然语言的这样的 GN 指令来给你的同事用，让他们用得更爽更开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游戏里面有没有，就是现在的网游可能会有一些有过长的剧本，特别是这个手游里面，它手游性能也比较好。那手游的过程基本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自己生成，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一套这个脚本语言，那然后把这个脚本语言丢给产品人员，产品人员他自己去把这个角色调出来，然后生成动画。
比如说像大家这个动画可以看到，其实是可以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基本来做。首先呢，在这个00这个坐标上面生成一个怪啊 monster，然后 monster 呢在这里生成一个怪，然后它走到一个0-10的坐标，然后做一个攻击的动作，然后再回来。
整一个这个过程动画的过程呢，完全可以由策划人员他通过这个脚本来配置。那当然播放特效啊什么的，通通都可以做在这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去对它提供很大的支持。你的产品经理们会很喜欢的。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个确实是超时了啊，但是这个讲的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我不忍心阻止。
谢谢。
那么就是老潘的话，你就嘴快点了，那只能这样。好，他这儿，我给你看，准备好讲就行。